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8号，公元2016年10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莅临捷克文化部同部长等官员会面；洛桑森格鼓励藏人学者对行政中央多提建设性意见；欧洲议会成立非正式议会助理支持西藏小组；香港书商被失踪满一年，人权组织敦促中共放人；西藏玉树杂多县发生6.2级强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捷克，受邀至该国文化部同部长丹尼尔·赫尔曼等官员会面。尊者还在布拉格的一场活动上鼓励前来欢迎自己的民众要共同努力来延续哈维尔的精神。今天10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前往捷克文化部，同部长丹尼尔·赫尔曼等官员座谈。
Great honor to be able to meet you so personal and to talk to you about this spiritual work.
有会面现场视频显示，丹尼尔·赫尔曼发言表示非常荣幸能够见到尊者，并探讨精神信仰议题。而后，尊者与丹尼尔·赫尔曼等共同出席了2000论坛基金会的年度论坛会议。达赖喇嘛尊者是在结束斯洛伐克行程后于昨天17号清晨抵达捷克的。在布拉格机场，尊者受到了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因贝格的迎接。抵达后的首相行程是接受捷克 TV24 的专访。尊者指出，哈维尔在最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持守真相、诚实与透明等原则，这最令人敬佩。而后，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捷克支持西藏、布拉格基金会以及困境中的人民3家非政府机构共同举办的欢迎活动，地点在布拉格城堡前的拉德坎斯基广场，有超过2500多位民众前来欢迎尊者，其中不少人还带着西藏国旗与支持西藏的标语横幅。
Very happy. Does it come here?And meet you. I very much appreciate your warm feeling.
达赖喇嘛尊者向台下民众们致辞时说：“兄弟姐妹们，我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在这里见面，感激你们的善意以及你们对正义与真理的支持。”指出自己是哈维尔的仰慕者后，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虽然哈维尔已经逝世。”但他的精神仍然在鼓励着世人，因此也希望大家共同继承哈维尔的精神遗产，去帮助所有人都享受到平等、自由与慈悲对待。尊者指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人们都希望快乐，也需要慈悲。科学研究证明，持续的愤怒、恐惧与忧虑等负面情绪会破坏身体免疫系统，因此要大家明白，心怀善念不但能帮助到他人，对自己的身心也有益处。看到台下许多民众挥舞着西藏国旗，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共强硬派将此视为分裂标志，但50年代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问到西藏是否有国旗，得到尊者的肯定答复后，毛又说应该继续持有，并且与红旗一同悬挂。达赖喇嘛尊者因此告诉台下民众，所以如果有中国人对此不满，你们可以回答早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持有西藏国旗的许可。欢迎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在哈维尔遗孀的陪同下前去参访了这位人权斗士生前的办公室，以表敬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为期两天的流亡藏人青年研究学者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藏人司政洛桑森格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欢迎藏人学者们对行政中央提出批评，但他表示更希望各方能提出帮助改善状况的建设性意见。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下属机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今天10月18号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中召开了第二届年轻流亡藏人研究学者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西藏与藏人，希望同挑战。在会议开幕式上，特邀嘉宾印度前国安顾问委员会委员加雅德瓦拉纳德致辞说道，当藏人们研究西藏的未来趋势时，绝对不能忽视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变化。加雅德瓦拉纳德提出了西藏抗争所具有的挑战性，因为试图让中共重审他们的政策完全无可能。妥协一词在中共的字典中从来就不存在，他们的心态永远都是我赢你死。拉纳德因此鼓励年轻藏人研究学者们要认真应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非常欢迎年轻学者们批评行政中央的政策，但是更希望他们与其将精力放在挑错上，不如给出实质的、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帮助改善状况。此次会议约有30多名来自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博士及博士研究生参加，大家将在会上就境内局势、中国与国际趋势的变化、西藏文化与环境等方面分享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近日成立了议会助理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们希望能够加大推动议会对西藏局势的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欧洲议会中设有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在推动西藏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近日又有名为欧洲议会助理援藏小组的非政府机构在布鲁塞尔成立。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扎西品措受邀出席了成立仪式。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扎西品措介绍说，除了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外，议会中其实还有很多助理级工作人员关注西藏议题。这次来自不同党派的议会助理人员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议会助理援藏小组，以加大推动议会对西藏运动的关注度。扎西平措表示，在成立仪式上，小组成员们都表示将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在议会的各种议程中推广西藏议题的关注度。据介绍，欧洲议会助理援藏小组成员主要来自欧洲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进步联盟、欧洲保守改革党团、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欧洲自由联盟以及欧洲自由民主党团等。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在泰国被失踪案于昨天17号满一年，人权组织为此发布新闻稿，要求中共放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人权观察消息，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公民桂明海 于去年十月在泰国失踪，音讯全无，而后被证实遭中共拘禁。昨日失踪案届满一年，桂明海还未获释。今年一月，桂明海突然现身于中共官媒央视认罪，表达其自愿至中国大陆面对2013年酒驾意外的诉讼。而后官媒更指出，桂明海正面临一系列有关刑事犯罪活动的调查。人权观察指出，甚至连他受拘禁的地点都一无所知，中共对于桂明海的监禁并没有透露太多的消息，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瑞典政府都没有得到桂明海遭正式起诉的消息。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索菲·理查森指出，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共严重地迫害了这五位书店股东以及职员的人权，无论是否在中国的领土上。理查森更表示，中共肆意在泰国和中国领土上将人掳走，此举明显地与当地政府配合，这也使人更加担忧。被迫失踪侵犯了一系列在国际法名列的基本人权，包括禁止随意逮捕和监禁、虐待和其他非人道的对待。除了桂明海的绑架案，去年十月至十二月的期间，其他四名铜锣湾书店的职员和股东吕波、林荣基、张志平和李波也陆续传出失踪的消息。而后其中三人分别出现在中国媒体上认罪并指证桂明海。该四名与铜锣湾书店相关的人士于今年四月左右返港。今年六月，其中一名被失踪人士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公开被中共政府拘禁的过程，指出中共审问他有关书籍作者和读者的讯息，并且强迫他读出已经写好的认罪稿。许多外国政府曾公开关切铜锣湾书店股东员工被失踪一案，十二国政府连发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注此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遭拘人士。但理查森表示，虽然铜锣湾书店事件受到许多外国政府强烈的谴责和抗议，没有任何国家对本次北京当局肆意拘禁外国公民的举动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制裁行动。他指，外国政府不敢对中共采取实质上的行动来表达抗议，而这将会让中共更加的强势。桂明海的女儿日前接受访问，表示她曾向父亲提出书店的营运是否会威胁到她的安全的疑虑。当时桂明海表示，我做的事情在香港是不违法的，而我人在香港，另外我有瑞典公民的身份，我看不出他们能用什么方法来处罚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杂多县昨天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10月17号下午3点多钟，西藏康区杰古多杂多县境内发生强度为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另有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强度为 6.4 级，深度32公里。据报道，震央距离杂多县36公里，震感强烈，当地水电通讯正常，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报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